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很奇怪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礼拜六很少这么早起来，对不对？我想问一下，第一次参加这种所谓教会的退休会啊，出来的请举手。第一次，第一次，就你第一次来参加像这样的聚会。哦，好好，谢谢，请你手放下。好，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到底来是要干什么？都知道来干什么、啊？哇，那你比我强太多了啊！我第一次到，我那时候刚到教会的时候在，在也在慕道嘛，这是行话，就在寻求神的时候。而且那时候人家说，你要不要去退休会？我说我干嘛要去退休会？我说我连工作都还没有，就叫我退休会。然后他说没有，那是福音营啊！我一听到营就有点怕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到什么营就是什么集中营啊，好像去就是我们要任人摆布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福音营呢是有点不一样，既然叫福音嘛，什么叫福音就好消息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只是来讲一下好消息哈，好消息。那在讲这个好消息之前呢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因为有些人他现在来搞不太清楚状况，我到底是姓陈还是姓贝还是姓小？因为直接就叫我小贝，那我是姓小。我现在最喜欢的名词就是那个 Grace， 他叫我小贝老师，哎，听着觉得非常的感动啊。OK， 我姓陈，耳东陈，建设的建，贵宾的宾。我跟绝大多数大家都一样，我们都是来美国之后才信主的，所以我不是什么基督徒家庭出身，我不既不是牧师，也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，更没有上过神学院，所以我们呢，基本上呢，非常相似。要是跟你有一点点不同的话，可能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信了耶稣，你可能还没信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今天来呢，那我们要谈一下神的话语。但是呢，在这个之前，我先跟各位预告一下。那我们有这个，我跟蒙哥录的为这个良友电台啊，远东广播公司对13亿广大的同胞广播的啊，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是400集 MP3， 我这次带来给那你们放在车上听，就400集哈、啊，给你们听到看要睡要怎么样都可以听哈、啊。可是我现在不能给你们啊，要明天全部听完才跟来我这边拿。你们看到这个，它制造的非常精美，我们也谢谢我们廖弟兄哈，非常的辛苦的，制作的非常精美。里面你可以看到，它这边其实是有两个这个国剧啊、这个京剧的脸谱啊，一个是红面的，那就是关羽；另外一个一看就是奸臣啊，那你就知道那个奸臣就是我了哈、啊。那在节目里面呢，所以在这边我也要感谢蒙哥了，遥祭他一下，因为他现在没有来哈、啊，我们感谢他一下。OK， 好。那我们这次的题目叫做什么？知不知道你这次来我们题目是什么？移民之路哈、啊。我们在座各位，我相信很多人你已经移民，或者你有移民企图啊。我们在讲的行话叫移民企图，或者你来你很不得已，你根本不想移民，暂时待在这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对一个人出外的人，我可以肯定你都是一个离家的人，对吧？你算不算是一个离家的人？不管你现在，比如说我家在 Houston。你家在 Houston， 好，那你现在在这里，你是不是离家？还是离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是离家的。那我不知道各位对离家的感觉怎么样？我小时候很怕离开家里啊，我不是一个很顾家的人，我太太都在，她知道啊，我不是很顾家，可是我是很恋家的，不太敢离开家里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？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次，同学都说要留在学校住宿，可以好好学习。那时候我们台湾也是联考，就是高考。我到这个高中三年级的时候，看同学都住宿，我也要住宿啊！我也说我也要住宿。所以你猜我住多久？我一天都不到。我东西都搬了，搬到学校宿舍，躺到晚上差不多10点多。我那时候已经很大了，高三的男生，快18岁了。我睡不着，我说不行，我要回家。我回家，我在这边我没有办法，这不是我的家。我都不想待在那地方。后来连夜我就把东西带回去。后来这件事情每次我高中同学都拿来当笑柄。这个男生怎么恋家到这个程度哈、啊？那我的习惯就是呢，几乎可以不是要出门就不要出门啊。像我们工作的关系，有的时候要出差，我不知道有些男人好像很喜欢出差，我很怕出差。一出去到那旅馆，晚上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干什么，我就一直打电话回家，说我太太很讨厌出差，因为晚上会很烦。我打电话就回去骚扰他啊！你们吃了没啊？你们在干嘛啊？我不知道男生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理解我们这个情况。家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意义？我们是不是离家的人？我们来先来看一下"家"这个中文字。 家这个中文字呢，设计的非常好，上面一个宝盖头，表示是一个怎么样安稳的保护，对不对？里面是一只什么？哦，猪啊！猪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们家那个死鬼，对不对？他就是，你看，就是那只猪，对不对？”其实我告诉你，猪不脏啊，猪很聪明啊。所以你要是说你家里有一个死鬼很脏，那也不算是个家，因为它不是猪啊，猪很干净啊。对我而言呢、啊，这个字我觉得它设计的好，并不是说家里说有一只猪，那只猪是脏的，不是。你知道在古人设计这个字啊，你只要一个家，家里有一只猪，代表什么？你的家有希望。家是给希望的地方。你知道古时候的人很穷，他可能农地都在耕，他家里要是养一只猪，你知道对他意义多大吗？这只猪养大了可以怎么样？卖掉他的孩子可能就可以到省城里面去读书啊。家是一个给希望的地方。你回想看，想想看你一生，你想到你的家，假如说你觉得你那个家，你想到一直都是没有希望的，那你一定很年轻的时候就想早早离开他。你只要一个家，你很练习它，到今天你也常常想家，那你那个家是曾经给你什么？给你希望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讲到家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想到什么？我们现在都是离家人，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的家，你现在眼睛闭起来想想看，我们的家你想到什么？你的家是这个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叫做 house， 对不对？很多人说，哎，这是我家，那是讲这栋房建筑物，那是你的房子，对不对？这房子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很典型的美国房子，对不对？哎，在座各位，你们家都比这个大得多吧，对不对？都四房五房的，用三房的而已，对不对？可是看起来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在你印象中，你的家是这个家，就是一想到就是那个硬体的建筑，还是这个家？哪一个才是家？右边这才是家。为什么你会觉得右边这个才是家？为什么？右边最重要是有什么？有亲人呢、啊，哎，这亲人还特别是什么？你的长辈啊，你的长辈。你知道很多人父母过世之后，会心里一个难过，什么难过？觉得天地之下就怎么样？就是我这一家，就从我以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回想起来，你现在好像说，哎，即使来美国，像我来美国已经20年了。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什么都在美国了。你问我们华人基督教的弟兄姐妹就知道。可是你像我每次要是要去台湾的话，说我要回台湾，为什么要回？那边我其实没有家了。可是我印象中我想得到的人事物好像都还在那里。你们来美国一段时间，假如你的父母还远在中国住，或者说台湾、香港 doesn't matter， 你想到家的时候，是不是想到你的父母？我们离开我们家的时候，心里会有个感伤，因为我们觉得好像离开了疼爱我们的父母。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离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圣经里面的什么？创世纪。我给你们看一个图片，你们马上就知道我要讲什么。这是哪里？你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你一定听过什么？伊甸园，对不对？伊甸园啊，我们这个好像反差不是很清楚啊。伊甸园是最早神为人准备一个家。你现在可能觉得说，哎呀，这是你们讲这个是神话故事。你先等一下，先把它当真，你待会就知道其实是真的。这件事情是真的，这件事情只要只是神话故事的话，我们的信仰都是假的。这神创造天地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创造天地造人，你可以看到很美好。为什么很美好？不是因为画面很漂亮，而注意到你们眼睛都在看谁？哦，对不对？你都在看亚当和夏娃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身材好不好？你不要笑，不要笑，这是跟我后面有关。我老实讲，我这幅图我找好久，我为了准备这个 PowerPoint， 我找很久，因为其他的图啊，这个遮盖的都不是很自然，这幅图遮盖的非常的好。那为什么我说我们一看都会注意看亚当夏娃？待会我会问你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。我们一看到这个，我们就看亚当夏娃。其实这个时候应该都是亚当跟女人，这个时候夏娃还没有名字。好，亚当跟这个女人呢，在一个树下。为什么这个时候很美好？因为你看到狮子、老虎、长鼻象他们在一起啊，怎么样，相安无事？因为这个时候地还没有受到咒诅，神创造的天地本来大家都可以和平共存，不像我们今天哇，又是杀戮又是什么，本来是和平共存，都很乐。那你看到这个时候呢，画面出现到夏娃旁边有一棵树，
这树上有一只 monkey， 那只 monkey 不重要，那这棵树呢叫做分别善恶树，或者我们比较好讲，就是说知识善恶树，或者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啊。这棵树在那边，旁边有一棵叫做生命树。这个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，神对着亚当跟他讲，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，你都可以怎么样？都可以吃，只有一颗不能吃，只有一颗不能吃。这样好不好？这个一戒好不好？我常常讲一戒，神给我们一戒，对不对？孙悟空的师弟叫猪八戒，那八戒这里只有什么一戒，一戒而已，就是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，你吃的日子怎么样？一定死，就这么一戒。旁边还有一棵生命树，只有这一对夫妻逛着逛着来到这两棵树前面，哎，他就不会去看那个生命树，他们就对这一棵什么分别三棵树非常的有兴趣。刚好旁边有一袋涂在上袋先有一只什么，有一只蛇啊，所以呢就进入到创世纪第三章很伟大的一个故事，我相信你们都听过，对不对？叫做蛇怎么样引诱我们的始祖，然后始祖就犯罪，这个大家都听过。但我要稍微讲一下，这个蛇呢他又对这个夏娃讲啊，那个时候还是女人，他说呢，你们吃的呢，神岂是真说啊？他就问 question， 这个大家都听过。神岂是真说，你们吃的不一定会死。这些其实都影响引诱力不够大。是他讲了一句，他说你们吃了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跟谁一样，跟神一样。因为这句话让夏娃怦然心动，因为这时候觉得说可以跟什么样，跟神一样。哎，结果呢，他去看这个果子很好吃啊，看起来很美，他摘下来吃。这一幅画我很喜欢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吃了，然后他还分给谁啊？分给亚当啊，所以你就知道蛇一定先跟女人讲话的原因。第一，蛇跟女人讲话，那个女人没有马上跳起来，哎呦，你怎么会讲话？你整个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夏娃被他吓到，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自然。你不要看到女人对于这种非自然的现象非常可以平静面对，反而男的都很理性，看到就不太可能发生，马上就怎么会这样，女人都很生气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像现在要是一只青蛙跳过来跟我们姐妹讲话，我们姐妹不会跳，还会听他讲你到底要讲什么。男的就不一样，一讲话打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这个蛇是被撒旦来引诱啊，撒旦透过蛇来做这个引诱工作，他找姐妹讲话，讲话之后他跟他说，说完之后呢，他觉得很有道理呢，他吃了还会分给他的先人吃。你就像是亚当，绝对亚当一吃，很好吃，然后他就把它吃光光啊，他不会想去分给他的太太，那分给他，哎，结果他们两个就怎么样，忽然眼睛就明亮了，然后他们就看见了什么，自己就发现自己是什么。自身肉体，就他们就开始找，这个树叶来藏身啊。这个大概是故事，这个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那后来我们都知道结果是怎么样？最后耶和华就怎么样，把他们怎么样打发出伊甸园。所以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离开家里，而且这个离家是被怎么样？被赶出去。你会觉得神好狠啊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就是要在这一堂要讲清楚，神为什么要含泪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。而且你知道吗，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亚当夏娃应该心里是带着满满的感恩的，绝对不要以为神是在惩罚他们。真的，我们往下面看，来读一段圣经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可以得到神的光亮。我们一起读，请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把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身体肉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是身肉体吗？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
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神对人问话。在第一章第二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，神就是告诉亚当这样子，然后亚当也没有回嘴，神就是告诉他，然后亚当就是顺服。所以本来人跟神的关系是神怎么说我们人怎么顺服，但是吃了分辨善恶树，也就是人犯罪之后，开始神跟人之间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，神开始要问我，而我们的回答却非常的奇怪。我再看你们看一下这段圣经，到底神问了人几个问题？你们知道他问了几个问题？第一个问题叫什么？你在哪里？你们想神既然是神，他会不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他知道，他知道。你们在家里有没有跟小孩子玩游戏？你明明知道他躲在哪里，说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常常会跟我那个老三玩这样，爸爸找不到你啊，几乎找到他躲在那个橱柜后面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然后他以为你找不到他，很热，对不对？他在那地方。你在哪里啊？亚当就像神的孩子一样，他在问你在哪里，知不知道他在哪里？知道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他是问哪里？谁告诉你吃生肉体？第二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，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？这是第三个问题。第四个问题是问谁？问谁？三题问亚当，你也知道那个答案很惨啊，只好问他的太太。他太太回答得非常好啊，那蛇引诱我就吃了，对不对？全世界就第一次女人讲话比男人短，就这一次。待会你会知道为什么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人本来神造人的时候，人就是人，人有灵，神吹了一口气让人有灵，本来是洁净无瑕。为什么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人就会变成罪人？其实原因是这样子，原因是这样的，这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。其实神造世界的时候本来只有什么？只有善，没有恶。那为什么你要去知道那个没有的事情，还不存在的事情？因为人想要跟神怎么样同等，所以分别善恶树的这个警惕告诉人说，你不要去吃，你吃的是必定死。事实上在讲，当你的心想要前面变成跟神一样，你有个骄傲的心出来，你开始有私欲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犯罪，罪会进到你里面。撒旦透过这只蛇挑起人心里这个私欲，罪就生出来。我再三讲，一个罪人是不是坏人？不是坏人。亚当刚才的所有的讲法，你常会说基督徒你们最喜欢说人家是罪人，问题是罪人并不是什么，不是坏人。罪人比较像什么？病人。在座各位有没有当医生的或者护士的？罪人像病人。你去看病， for example 你现在要是得了这个伤风感冒，你去看医生，你跟医生讲我可能被病菌感染，就他就甩你一巴掌，你这个坏人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啊？我生病了，为什么你还打我责备我？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把罪人想成什么？坏人。罪是一种长出来的东西，我们无可奈何，他就是被好像被细菌感染在里面，他就长在我们里面。即使我们觉得自己还好，但他在那里。所以人犯罪之后啊，人变成罪人，那跟以前的人有什么不一样？罪人的特色，我们自己问问看，罪人的特色是什么？你我其实都是罪人，但是罪人的特色叫什么？第一个，刚刚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遇到神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要怎么样？躲避神。躲避神就是罪人的第一特色。你要问很简单，你说我哪有躲避神？有啊，人家在谈这个事情，不要跟我讲这个，因为你们讲的拿一点科学证据给我。其实有的人，只是你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。喜欢躲避神，这是一个罪人的特色。再一个叫什么？以自我为中心。只要我们现在有这样子人格的特色，其实都叫做罪人的病症啊。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自我为中心。那你会说，怎么样是以自我为中心？俗语不是说得好，人不为己，怎么样？天诛地灭。以前我还没信主的时候，讲这句话都讲得很，觉得很有道理。现在我发现讲的都不太敢讲，为什么？谁说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？一大堆人不为己，
他还活得很好。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该有的现象。人本来不应该活着是只单单顾自己的事情。整本圣经都一直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不能单单顾自己的事情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发现彼此之间都是看到自己，所以他必须要隐藏自己，这是对人的特色。那先问问我们自己，刚刚我们在看那幅亚当夏娃图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为什么一定会盯着亚当夏娃看，对不对？可能弟兄都盯着夏娃看，姐妹都盯着亚当在看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自我为中心。我们一群那么多漂亮动物的时候，我们都先看谁？看人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觉得这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罪人，是。但你说那我怎么办呢？生下来就这样子嘛，是生下来就这样子。神造人，他没有一次造五个或造六个，他就是造一个。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神为什么一开始不要造两个人，然后两个人在各在他们身上取一个肋骨，再各一对太太，然后两对夫妻让他们去发展，那个烂的就把他淘汰掉留好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都没有想过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会出大问题。为什么？不要忘记啊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什么？入了世界。但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信耶稣基督，神可以把这个罪跟我们分开来看，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？因为耶稣一个人，他就可以怎么样偿了这所有的债。所以罪是从一个人进来，也可以从一个人把他怎么样推回去。要是你罪是两个人来，那糟糕，那神还要变两个儿子出来。对，所以神一开始造一个人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一个人出了问题的话，一个人一次就可以把他怎么样全部解决。所以神他事实上是有计划，神他也预知人会走上这一步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，你在哪里？哦，神在那边问你在哪里，他知道亚当跟夏娃藏在哪里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，哎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？不是这样，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？你在哪里？你迷失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自己远离神呢？对不对？而且你愿不愿意回应我？神对世人发出了这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你在哪里？你愿不愿意回应？神找我们啊，神找我，不要以为是你来找神。很多人以为来参加福音营就是哦，我去听一听看，有道理，我给神打分数，95分，还差那个5分。谁有找一个另外会讲的，讲到我真的是那个100分满了，我就信，好像你很大啊。那其实是这样，是神来找你，神来找你，你要不要回应他？你可以一直躲他，他找你，找到一个程度，你一直都不回应，不要认为他一定会一直跟在你的屁股走。神他问你在哪里，你要回应他。其实这时候亚当正确要回应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？
有。
对呀、啊，或者说我们你小时候老师叫名字就有，对不对？或者你要讲什么？我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就好了。结果你看亚当犯罪之后，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人。他的回答是这样：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肉体，我变长。这句话并不长，出现了几个我字，4次的我。他现在很喜欢讲我，你注意看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。他的中文造诣真的太差，要我们一般来讲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，为什么还要再给我？因为赤身肉体，我变长。其实两个我就好，他应用4个，因为他一直强调我，所以一个人犯罪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你自我的中心很明显。这句话是不是实话？是不是实话？是。所以不要以为亚当犯罪之后就变成一个不诚实的人。有人常常讲，我一生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地，我很诚实。你还是一个罪人。不要以为你很诚实，你就很你可以一生都做很好，但是你那个罪住在你里面，还是一个罪人，还是一个罪人。他讲话变成这个样子，他其实他并没有说谎，他也真的怕。哎，你知道他怕什么？你们想想看，亚当到底在怕什么？很多。第一，他知道违背了什么呀？神交代他了，而且就一戒就守不住，对不对？而且第二，亚当这个时候他害怕，是他实在不太确定这是不是神。亚当这个时候变成不太相信神，为什么？你们知道为什么？
因为神跟他讲的事情没发生，反而
蛇跟他讲的事情发生了。
不要忘记哦，蛇跟他讲什么？你吃了不一定会死，就他吃了，他死了没？没死。你想想，你要是亚当，我本来很相信神的，犯错了不对，哎，可是我没死啊。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死是灵的死，他那时候发现我没死，哎呦，到底是神讲的话是对，还是蛇讲的话是对？他心里开始有一点 question。我这个一直生我养我到现在，我一直认为他就是我主宰人，这个人我好像不太该相信他。不信的心已经出来，也是罪人的特色，所以他会这样讲。其实他心里害怕，是也害怕跟不信在当中，但他是讲实话，而且他讲，他说因为我赤身肉体，他现在开始看自己，所以他说我变长，他是讲实话。但是这个答案在神那边看的话是怎么样？100%的失败。因为这句话神要的答案是我在这里，我错了，我做了不该做的事。假如我可以跟他这样跟各位讲，假如亚当当时这样做的话，我们还会不会在这里？我们还会不会在这里？大概就不用来这里。可是就算在这里话也没关系，因为来这里外面已经都是什么伊甸园了，伊甸园就是全世界都是伊甸园。这个事情的发生，事实上神是已经预备亚当会失败。第一个问题失败，神再问一个问题，是谁告诉你赤身肉体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，你一生到现在，你可能很认真的工作，你来美国可能是要拿一个学位，你可能是来看你的孩子，帮他照顾他的孩子，但我们一生都是在寻求自我的价值。谁是定义我们一生价值？谁来评估我们？是这句话的意思。神问亚当，谁来定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叫谁告诉你是真的？你为什么可以自己说自己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我知道有些女孩子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，她们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哪里不好，不够高，不够漂亮，他会觉得嫌弃。你知道当爸爸人常常就会讲说，是谁告诉你这个不好啊？你在我眼中你是最好的 the best right， 是谁告诉你这样子？谁能够定义你是什么样子？这很重要。我们人生在世到底是谁定义我们是谁？是神啊。可是现在不一样啊，他说我是赤身裸体，所以神就问他说，谁说你赤身裸体算什么？谁是你的评断者？这就问我们，我们一生谁是我们的评论者？你说我自己评断我自己，我的故乡同胞们、同事同学们都说我是一个好人。你的评断都是放在谁的身上？别人的身上。这些人要是都比你高明，那还有一点点话讲。可是偏偏这些人跟你一样，通通都是罪人，跟我一样，通通都是罪人。他们凭什么说你到底是好还是坏？谁是你的评断者？谁能够告诉你说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很低贱的，你必须要变成什么样，拿到博士学位你才是高尚的？谁是你的评断者？这很重要。一个基督徒活在神的面前，就是因为他觉得评断者是谁？是神。这是一个生命一个很大的变化，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我可以告诉各位， 我小的时候我就发现，因为 我的家庭，我跟我哥哥两个，好，我还有一个姐姐，我就发现我的父亲呢是比较疼我的，因为我是小幺儿，比较小，所以常常小的时候爸爸去哪里会跟着他去。那我这个哥哥呢，年纪也没有比我大很多，但是一直感觉到，我小时候就有一个感觉，我觉得我父亲跟一般人讲，据说父亲跟大儿子会有一点点这个生疏，就是说好像说他也视他为这个家族的传人嘛，对不对？小儿子压力比较小，像我生三个女儿，我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讲一句什么因为我哥哥有生儿子啊，我也很轻松，对不对？这是真的，是真的啊、哦！一般人的想法是这样。我就发现我哥哥他在成长过程，几乎到现在到今天，我都可以有一种感觉，他做很多事情其实要得到谁的肯定？爸爸的肯定。你们有没有类似这样子？就是说你做了很多事情，你一生你是其实是要得到一个人对你的称赞，一个人的评价，特别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太太。可你那个太太可能每一天，你从结婚第一天她就望夫成龙啊，就一直说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那样，你应该这样，你在那 PhD 嘛，不是 push husband 怎么样 to die push husband husband to get degree. 冲冲冲加油，对不对？然后等到你要是让他很失望，他就说当初瞎了眼为什么跟着你。哇，你知道男人那个心一下就跌到谷底，因为你可能本来把你一生的价值，就是你的评断者就是你的妻子啊，这在神的儿女是不对的。我们的评断者是谁？就是这是神问亚当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，谁告诉你吃身肉体？谁说了算？而且吃身肉体，你为什么会觉得吃身肉体是羞耻呢？本来给你的就是吃身肉体。第二章的时候，最后他说，那个时候男人女人在一起怎么样？吃身肉体并不羞耻啊，有什么好羞耻？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啊，夫妻之间是一个本正常的关系。你这时候为什么会羞耻？因为你心里想歪的事情，开始会想一些其他的事情，你才会觉得羞耻。有什么羞耻？老实讲，我也搞不清楚他们那个时候羞耻到底羞耻什么。你现在要我吃身肉体，丢脸丢死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是有我们王晓东弟兄的身材，我就不怕，对不对？肚子这么大，我不要吃肉。我有时候我在家里穿一件内衣，孩子的同学来，我孩子说：“爸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。”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站在外面呢？很丢脸，赤身肉体。我们为什么开始赤身肉体会觉得羞耻？因为我们心里有所谓的羞耻心出来。羞耻心绝对不要是一个好事，因为本来神造天地什么都甚好，这个羞耻心是莫须有的。因为你的羞耻心出来，世间开始受咒诅而变坏。我们看后面啊，他怎么回答？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其实真正他觉得他自己赤身肉体是谁？是他自己。不过他也是推，也是推，但是推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两个眼睛一明亮的时候，亚当夏娃彼此互看的时候，亚当夏娃就说：“哎呀，原来这里太多，那里太少，是不是？”我们夫妻不是常这样彼此在评论？而且他讲话这句话蛮毒的哦。他不是说那个女人，他说是你给我的那个。有没有说谎？再一次讲，他有没有说谎？没有说谎，他讲的都是事实。但是恶不恶毒？我再一次讲，一个诚实人，他说我这个很诚实，你不是非罪人，还是罪人。因为诚实是一个美德，没有错。但是当你全部都讲出来，一生都是很实在的，并不代表你不是罪人。这已经很清楚能够看出来。所以这一题亚当还是失败，所以四题嘛，对不对？两题错，神还要再给一个问题，再给第三题。神也很好玩哈，他说：“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？”神知不知道？当然知道，但他为什么要讲莫非？因为亚当的回话是非常怎么样，很弯曲的，那神就照他的口气。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？一见红你都守不住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说神不对，干嘛把放那个树在那地方引诱？此言差矣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管教小孩子的，在家里你要是说对你孩子讲说，你呢在家里呢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， 我问你这个家玩了，你的孩子他说我什么事都可以做，我要干嘛就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通常会跟他讲说，像我跟我孩子讲说，这段时间到这段时间这三个小时你可以自由活动，但是几点之后，或者说你饭一定要吃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我们会讲一两件事情，这一两件事情为的是什么？试验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。但是就一件而已，就一棵树上不可以吃，而且不要忘了这棵树它旁边还有一棵什么生命树？你既然都到这棵树上面，你怎么不想一想，到底是吃这棵好，还是吃生命树好？一戒都守不住。你讲了那么多，到底出这个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他说：“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？”神要提醒啊，你做这个事情，远离我这件事情，是出于谁？是出于你？还是出于我给你的那个女人，还是出于蛇？其实这个时候亚当应该讲说，出于谁？出于谁？人有私欲啊，你不能把责任全部都推到蛇身上啊。老实说，蛇那个时候引诱，
就算夏娃受不了，
他拿给亚当吃，说亚当可不可以讲说我不吃，可不可以？
当然可以。
亚当是从头到尾都在看，他也想吃，可是他就让他太太到第一线去，然后被蛇引诱，你吃的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夏娃吃的还不错，你要不要？他还等了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说他看看有没有死嘛，对不对？看了一下都 OK， 好，就拿来吃。亚当跟夏娃比起来，我告诉你，谁的心机深？自古到今，所有的心机最深的政治人物都是什么？是男人。不要跟我讲说那个女人心机很深，一个女人心机再深，深不过她的先生。我跟各位保证，你不要看你先生大拉拉，他在家里袜子都乱丢，心机深得很。男人啊，绝对不要用外表来评论的。绝对不要，真的，这圣经很清楚的讲，整件事情亚当好无辜啊，是不是？可是神质问是谁？质问谁？质问亚当，他这句话没有问夏娃，他明明就知道是夏娃拿给他吃的，他说：“莫非你吃了，我吩咐你不可吃树上的果子？”他给亚当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自己要认自己的罪。亚当的回答当然又是实话了，对不对？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实话，这是实话。但是及不及格？还是不及格。好，神当然已经知道亚当的结果，转过头来跟我们的夏娃，你有没有想过夏娃这个时候应该在干嘛？夏娃这时候应该在哭，圣经是没讲，我觉得他应该在哭。他本来第二章的时候，神把亚当把夏娃拿到亚当面前，亚当浓情蜜意讲说：“这是我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，可以叫她是女人。”那个时候可能就吓唬他。可是到现在为止，他跟神这些回答：“你给我那个女人给我吃。”夏娃在旁边，我看眼泪已经开始在掉了。人类史上第一次眼泪，可能那个时候在流。就这个很可怜的夏娃，这个时候神转向问他。神问他的话语就非常的简洁，因为姐妹在神面前通常都比较有一个正直清洁的心。这我绝对不是在这边说故意给今天姐妹比较多，我故意赞美你。一个教会里面要是没有爱主的姐妹，弟兄绝对动不起来，弟兄绝对动不起来。姐妹爱主是很单纯，所以神跟姐妹讲话也很单纯。他怎么说？没有，所以我的第三我来讲一下，就莫非你吃了我不可你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一棵树？所以呢，我们拿一段圣经来支持这个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也就是神给亚当一个机会，你愿不愿意认你自己的罪？但是亚当说是太太给他吃，他还是不愿意认属于自己的这个罪。所以只好来问夏娃，夏娃神问他很简单，你做的是什么事情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讲说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啊，就你到底你就讲给个说法，这个秋菊打官司给个说法。神就问夏娃，你讲讲看，在这整个世界里面你到底扮演什么角色？他的意思是这样，你做的是什么事？伤心的夏娃的回答我非常的喜欢，蛇引诱我就吃了，再哭嘛讲不久讲不长，蛇引诱我就吃了，这句话讲的好不好？比他的先生好，因为很直接。他没有说神那个时候引诱我，可是亚当也在我边边，他没有阻止我，所以我只好吃。他没讲，对不对？要今天万岁，我们的姐妹一定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开车，有没有姐妹开车的时候，先生在旁边啊，指指点点，指指点点。万一出状况，你怎么没有告诉我？先生有啊，我告诉你该左转，你就没注意啊，对不对？到时候他一定会怪，我会这样，就是你没有告诉我。夏娃没有，夏娃说那蛇引诱我就吃了。这边一看，姐妹在神面前坦白，就是很直接，她只把事情原委讲出来。这是姐妹其实心里蛮伤心。所以我说是80%对，虽然这个答案还是不好，他应该讲说我受了引诱，我错了，他还是说是蛇引诱。好，所以有一个问题来了，很多人就说 这整个故事听起来像是神话。那要是一开始神不要有这个造这个分别善恶树啦，或者说神不要造罪就好了。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认为说善跟恶是神同时造出来。其实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一切都是什么圣法，神完全没有造罪，罪是怎么样生出来的？我们一起读这段啊，停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。这很清楚，一开始是私欲，什么私欲？想要跟神同等的私欲。你这个心出来之后，它有一个东西就生出来。我们常说撒旦，撒旦，撒旦是谁？撒旦原来是光明的天使，是一个天使长，但后来他想要怎么样？跟神同等，他的私欲一出来，所以怎么样？罪就从撒旦那里出来。撒旦透过蛇，再把这个罪像病毒一样就 pass on 给什么？给了夏娃，夏娃 pass 给亚当。罪是一个生出来的东西，不是神造出来的东西。所以不要误解了，神好像故意搞了这个，好像搞了我们大家很麻烦，然后再回头过来跟他认罪。神才没那么无聊，神他是因为知道我们会发生的事情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今天是讲福音，讲到这些，那该怎么办呢？神发生这面对人发生这个事情，他当然要做一个处置了。那我今天特别讲这个处置，我特别讲它是一个祝福。我每次读创世纪第三章尾巴这个地方，绝对不要以为神真的在 punish， 真的不是。神真的 punish 是谁？是蛇。他有咒诅蛇，让他一辈子都要在怎么样地上行走，然后还预言撒旦的结局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，他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。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。神真正咒诅就是咒诅这个蛇。神对人怎么处理？两方面。第一，神在生活上面，他对人的处理男女有别，他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。哦，这姐妹看了现在已经整把火起来了，原来我今天搞到这么惨就是神害的。请你看清楚，第一，神对女人并没有咒诅，他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。我自己有三个孩子，但是我没有生过孩子，但是很感谢主，因为我们在美国，我看我太太生过三次小孩，都是近距离观察，我都在里面。我每一次，她每一次生，我每一次哭，每一次都每一次哭，真的，因为你进去看到会觉得说，哇，女人太伟大，有这个多多加增怀胎的苦楚，是帮助这个妈妈还是对着妈妈不好？帮助。帮助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女人，我老婆最知道，她生第一胎完之后说好痛，她的那胎第一胎很大，骨盆很受损，所以我们隔了五年不敢再有第二个孩子，因为第一胎生得很难过。那后来又有第二胎，那就问她说第二胎不怕吗？她说还是怕。我说那你怕不怕那个痛？她说很奇怪，神给的这个痛是很痛，可是会忘掉那个痛。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多生过孩子，你生过之后，你好像知道是会很痛，可是隔一两年就会忘记那个痛。你知道很痛，但是那个痛到底怎么感觉讲不出来。这是神的一个很大的恩典。那孩子是从你怀胎，你虽然基督徒说啊，那不好意思，神弟兄，我是无痛分娩。那我还爱不爱我的孩子？这边讲的是讲苦楚有哪些？怀胎也有苦楚啊！你知道女人大着肚子，特别现在我们伟大的妈妈都要怎么样上班啊？对不对？太太都是怀着大肚子到最后一刻啊，都看了看羊水破了才开始要去医院。怀胎的苦楚也很伟大，她在恶心她男生。神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一个咒诅，你才会知道这个孩子的珍贵。你只要没有加这个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亚当夏娃没办法就在那边随便啊。三五个月就生一个，生一个，生一个。 你怎么知道为什么要怀胎九月？神的原生的规定搞不好不用那么久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很多动物一下就生了，你看那老鼠生起来一排生那么多，真的，这个怀胎的苦楚是一个神的祝福，对一个家庭是神的祝福。那个妈妈为什么爱孩子爱成这个样？爸爸永远不会没有办法取代，因为他真的是他经历过那个东西。你想看这个时候的夏娃是怎么样？是罪人啊，他是一个自私的人。没有给他这个东西，他如何无条件爱他的孩子？这是一个祝福，这是一个祝福。扭转你这个罪而发生的事情，给你这个苦楚，让你能够知道孩子得来不易，会感谢，会爱他，一生无条件的爱他，这是一个祝福。我再次强调，神把这个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，绝对是满满的爱。我们必须要这样来看神的作为，不然你不能理解我们的神好像很严厉。很多人说旧约的神都是很凶，不是的，满满的爱。他还说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也不是神的咒诅，这是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之后一个女人的正常表现。一个凡事为自己，你就该爱我，你就该对我好了，这样的女人她是最恋慕她丈夫，而她丈夫最容易管辖她的。这个是一个预言，不是一个 curse。一个妈妈一个太太在家庭真的是把一家当作一个整体，凡事为家庭想法，这样子的太太她不用去恋慕她丈夫，她丈夫就会爱她，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，而且她也不需要，她也不会受到她丈夫的管辖，因为她丈夫对她的是什么？是尊重。一个凡事以自我为考量的一个太太，一个妈妈自私只以自我为中心，一定有这个反应。所以他是在提醒夏娃，当你躲避神只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，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，对不对？你恋慕你的丈夫，你丈夫就很容易可以管辖你。我再一次回来，丈夫通常心机都比较深，有时候很多事情他说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没有你我活不下去。我们家里有些事我做就不行，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，包括我一直讲过这种话，我管账常常都会跳票，那个嘎支票会高不行，最后讲说，哎呀，我太太我不能没有你啊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个丈夫真真好好认真管，可不可以做得到？恋慕丈夫管辖你，听起来好像很不好，但是神也讲到，你恋慕你的丈夫总好过你恋慕外面的男人，是不是？这你会觉得好了。先讲女人的幸福是在哪里？在家庭，你的重心会放在这，这很自然。可能在座各位有很好很杰出的职业妇女，我相信那是神给你额外的恩赐。神原本要给你的就是你的家庭。女人本来她的心会放在她的丈夫，放在她孩子身上，这是天经地义，这是神设计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是神说生活上对女人的一个祝福。你知道这样有什么好处吗？少犯罪。一个常常纪念到她生孩子苦楚，以孩子为重，常常会注意她先生对她的关爱的这样的人，至少她不会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逛街啦、外面 shopping 这些事情，真的。或者杂七杂八其他的事情，心放在家庭，这是对女人。我看刚刚弟兄好像都听得很开心。我们男人就比较惨，所以我在说，神的对男人的处置是比较严厉的。他怎么说？女人的重心在家庭，男人，我们一起读经。亚当说：“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必定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。孩子从地里得吃的，必定拿出荆棘和荆棘来的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喂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乃要归于尘土。”神给男人的一个处置或者是一个祝福吧，
就是工作。
工作，神咒诅谁？
谁受咒诅？
地呀、啊，真倒霉，犯罪的是人，谁被咒诅？地被咒。神舍不得咒诅人呢、啊、 咒诅地，什么叫咒诅地？本来刚刚看你那图片，伊甸园那些长得很好的东西都是自然增长，你都不用弄什么鸡粪肥，你都不用弄，长得很好，而且摘下来就可以吃，你也不用洗泡什么水，那时候病菌什么这些都没有，完美了。现在麻烦了，地有怎么样？咒诅，长一些不要的东西出来，你要去耕田了，你要去除杂草，开始一些不好的东西有一个生长的机会。世界变了，狮子老虎他们会斗了，小白兔会被后面的狐狸追了，本来他们相安无事，那个土里面，但现在不一样，地受了咒诅，所以我们要终身劳苦，很惨啊，要很拼啊，对不对？再说各位，你现在还有工作的，感谢主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以为是常有很多人说啊，我这工作好命苦，你还有工作哎，美国现在很多人没有工作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现在这个工作没有学以致用，请问你们在座各位有多少人你是学以致用？你学以致用又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可能弄了搞不好30年才发现你根本就不喜欢这个？有没有？有啦，我告诉你，最多医生最多这样子。
我们在座各位有不少医生，不过你可能都很高兴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看一个医生，很聪明啊，台大医科毕业，在台湾那是顶尖又顶尖的人。我每次去看他，他那个时候是大概30几年前，我那时候10几岁，我就看他，我就发现这个医生很特别。在当时他是唯一的一个医生，他看过我病，就例如说感冒之后，他会说：“这我现在给你这个药只有一颗或两颗，你吃一吃，要是4天没有好，你再回来，我再换一个药。”在以前大家会骂这种叫庸医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不知道给我吃什么？就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样才是正确的方法。因为他现在还不能完全判定你什么，他不能一次把所有的抗生素，那种当时所有的好医生一包药打开来6颗7颗就把吃下去，总有一颗会中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觉得这样医生很好，因为你去看一次，看完就回去，然后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就不知道你慢慢其他药的抵抗力就没有，那是好医生啊。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奇怪，怎么记得这医生？我也很好奇，所以常常就说回去吃一次3、4天没好，我又去找他，他就开这个药给我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烦，30年前他有一个荧幕，他每次我去他诊所的时候，他看诊的时候，他都在玩这个 computer game， 他在设计那个电动玩具，啊，就是那个像小蜜蜂，我不知道你们玩过那个设计吗？我就每次看到他都在诊所在弄这个，我跟他说：“哎，你是医生，你怎么了？”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你以后长大记得，你一定要去学一个你真的喜欢。”他说：“我当到医生这么多年，我才知道我喜欢的是这个。”跟我讲了半天，就才我知道说他没有学以致用。他是医生，人家在台湾医生地位非常高，赚很多钱。他每天都苦着一个脸，他说很想。那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小。我不敢问他，可我心里又问他：那你那么喜欢这个，那就去做这个啊！你现在喜欢一个东西，有没有办法去做那个？不行啊！孩子的贷款怎么办呢？房子的贷款怎么办？我们都是被这个社会、怎么这世界怎么样紧紧抓住的人。但是不要难过啊，因为神他说这个工作的确是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。你可能会说：哎，我的工作其实蛮轻松的，对？有人常常说：对，我的工作蛮轻松。不要忘记啊，你就算工作蛮轻松，你也是要努力才，而且怎么样糊口而已，糊口。你会说没有，我的很多物业，物业你死的时候，你回过头来看，还是你一生就大概你会记住你吃了哪些东西，糊口。所以真的有些人到终老的时候没有办法吃东西，很可怜。对，我常在想，我要是那个，我最好我在吃 buffet 的时候，忽然，至少我还知道我还吃了什么东西。直到你归了工作，你会说是一个 curse， 其实不是。男人有工作，你知道多好，减少犯罪。你现在朝九晚五，太太放心；你朝不九晚不五，你太太很麻烦。不知道你在干嘛？我的工作有点麻烦。因为在学校有时候我们不用朝九晚五，其实我们也很忙，我们也没有所谓礼拜六礼拜天，我今天有同事来他就可以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没有所谓礼拜六礼拜天，可这时候太太有时候没有办法理解，他会觉得你平常你很闲啊。我甚至还遇过这样说啊，你就是很闲，你才有时间来传福音，你很闲才有时间来读圣经。讲的好像是我们好像天经地义，就应该这样。其实工作是神的对男人一个祝福，我们减少犯罪，而且很奇怪，男人觉得没有工作会有一个焦虑感，为什么？
因为你会觉得没有工作的时候，那我接下来这个时间该怎么打发？我不知道你们要是说有短期失业的时候啊，你看到那个男人通常都会很消沉。其实他这段时间他不知道该怎么打发，而且他心里有感觉到，在那段时间特别容易犯罪，特别容易犯罪，不管哪一个层面。所以神他事实上是用家庭，让一个犯罪的女人心思放在上面，而用工作让我们犯罪的男人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不至于到太离谱，不至于到那么容易就无可收拾，无法收回。这是祝福，这是在生活上面。这时候亚当夏娃听到，你觉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完全无觉无感，因为亚当还不知道什么叫工作。夏娃更没有讲生小孩、啊、还没生过吧。有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子没说生小孩，回答生小孩，你等到你生的时候你就知道。
听说很痛啊，还边讲边笑嘛。
你去生一次就知道。他们两个还无觉无感，可是这个时候神继续讲，这是生活层次。那在生命上面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主题，也就是我们接下来两堂三堂，第二堂第三堂还要再继续讲生命上面。不要忘记在园中间除了分别三个树之外，还有一个什么生命树，但是人并没有选择它，人并没有选择它，始祖并没有选择生命。当知识跟生命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选择什么？知识。为什么我们需要知识？因为我们想要比别人强，我们想要胜过别人，这是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的骄傲在作祟。一个正常的跟神有关系的人，当生命跟知识在面前的时候，应该是选择生命。很不幸的，我们始祖选择知识，因为我们要赢过别人。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，你要好好加油，你好好读书，然后你就可以跟那个叔叔、跟那个阿姨一样。那个叔叔是当医生，那个阿姨是当律师。我们选择知识是为了要跟别人竞争。这是人类一开始，什么叫做罪？其实就是这样，你的私欲出来，你要彰显你自己，甚至于他是要跟神同等。这个叫做罪。但是生命上既然你不选择生命树，
我们一起读，
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了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安设基督国的四面传统发火焰前，要把生命树烧到很清楚。人犯罪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得永远的生命？还有没有可能？有啊。亚当夏娃聪明话，吃完分别三个树，谁你在骂？赶快跑去吃生命树。哒哒，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了、啊、我现在永远活着。
这就是这整段这嘛。
很可惜啊，那亚当夏娃那时候还没有这么艰险 啊，还没有艰险到这，因为刚刚开始分，罪是越来越强了，罪一定是越来越强，我们一定比上一辈来得怎么样艰险，人一定是越来越欺笑的，越来越糟糕的。那个还没有那么糟糕，所以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神呢，其实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我们今天不碰这个问题。他说跟我们相似啊，知道能知道善恶，他又伸手吃生命树就永远活着。为什么这件事情神要阻拦？犯了罪的人，心里其实满了罪的人，在他永远活着，其实很可怜，很可怜。我很喜欢听一个传道人讲，他说人啊，那在座各位要是有年长的叔叔伯伯阿姨，我先跟你说一声抱歉啊。我们看到小孩子说好可爱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先生、老太太？就算他很亲切，你会觉得他哎呀好可爱，想要摸摸他，没办法，因为他再好，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啊，那个罪活了几十年出来在那个地方，他在里面讲，他心里可能也是还蛮好的一个年长的长者，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样，你就没有办法说像那个小孩子这样那么可爱，你想要去拥抱他，罪的威力是很可怕的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，你要说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呢、啊，对不对？狐狸精、蜘蛛精，五千年。一万年活着，那么西洋的那个吸血鬼都是活几千年。哎，不要以为吸血鬼是假的，我一直认为那是真的。 不要笑，那个东西真的是真的，邪灵是几千年就下来，那是真的。他为什么这么多？他一直累积他那个恶，一直累积他那个罪，那会很可怕的事情。神那个时候是为了人的着想，一个犯过罪的人在永远活着，痛苦的不得了，痛苦的不得了。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《Highlander》，它的剧情大概是这样：他爱一个女生，然后这个他是一个武士，啊，功夫很高，可是他偏偏就是有一个特色，他不会死。所以每一次他心爱的人就看着他们死，他不会死，他一直想死，他自杀也死不了，一个死不了的人，很痛苦，因为他周遭的人一个一个怎么样？很可悲。一个犯过罪的人没有解决罪的问题，却得到永远赦免，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。神不让这件事情发生，所以才把亚当夏娃含泪把他们赶出去。就是不要以为他只是说单纯就是赶你出去，就不给你这个机会，不是。耶和华神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让他开始怎么样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让他操劳有时间，不要再去花太多时间在这个罪上，在这个罪上面。而且做了一件我们今天来看，我们接下来第二堂、第三堂都要讲的事情。这件事情，我每次看这段经文就觉得很感动，因为他把他打发出去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家赶过。一般来讲，你被人家赶过之后，人家就是把你赶走，就希望你不要怎么样。不要回来了，神把他赶出去怎么样？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，基路伯是一个六个翅膀的天使，很雄伟的，很厉害，大能的天使。他把他放一个天使在那个地方，还有什么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？哎，请问你不要在这边认为就说啊，这好像电玩里面那个电毛在那边喷火，就不让你掉过去。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表示在晚上你还看不看得到？看得到，要把守吗？生命树的道有没有入到生命树？
有，
有入在那边，还放灯在那边照亮给你，你有机会回来，留一条路给你回来。这个叫做生命树的道路啊！你想想看，真的神他要是要隔绝人的话，把你赶出伊甸园，我为什么还要再留这条路？还把这条路的路标还弄一个亮亮的，还有人站在那边，让你知道是走这边的。神希望我们回家。但是你要完成一些事情才回家，所以有一段我们现在教会就说，神他打发出去的时候杀了一个动物，做了羊皮，做了一个皮衣给他们，让他们有点idea，觉得说你要赎罪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。但是这条路有没有留给他？有留在那个地方。神是期待我们回去，只是当那个时候亚当跟夏娃还不知道该怎么回去，虽然不知道，但是知不知道路在哪里？一个离家的人，他假如要回家，他必须知道路在哪里。而离家的时候，他可能移民到哪里？外面去啊，就像我们一样。我们为什么对家总有一个渴望？因为我们的始祖就是从神的家园里面出来的。我们对于所谓的天堂、天家，心里有一个莫名的、隐隐约约，我们想要那个东西。我们真的想要那个东西。我们常常提到一些说，哎，以后会更好。莫名其妙，你有时候看不太出什么希望，为什么心里总觉得以后会更好？特别当你看到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不管他是在什么情况，可能在学校也不太乖，但是总觉得他慢慢会好。我们为什么总觉得这个希望会下去？因为有一条路要给我们走，我们总觉得好像有一个回家的路，有一个可以回到那个最初最好境界的那条路。这是神最后给我们留的这条生命树的路。生命树的路到底在哪里？那个树就是十字架。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死，把我们的罪洗净，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他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坦然来到神面前来。他说我们得罪你，我们是罪，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把这个债帮我们还掉，这条路让我们能够走回来，不再有那个火的剑，也不是基督火在那边钉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战胜了一切，他的死战胜一切，他的复活战胜了一切。一条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。你们待会可以到那边的湖，那边湖中间有个小岛，小岛上面有插一只十字架。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什么？是十字架的福音。为什么它是一个福音？因为不管我们过去始祖做了什么，不管我们这一生做了什么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也不希望，那个东西叫做罪，但它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，
俗语说得好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他就是在那，他在那边让我们做一些我们理智知道不该做但是我们会去做的事情。神希望我们跟这个罪能够把它分开。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他罪跟他分开之后他就永远不会再犯罪，他还是会有这个犯罪的动机，但是他已经有这个能力可以不去犯。生命的道路在这里。
我们接下来第二堂第三堂，第二堂我们要讲离开这个伊甸园，移民到外面去，移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第三堂我们讲到回家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接下来唱这首诗歌，我们相信其实我们人我们都需要主，我们需要主能够带回，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。在这世界上扰扰攘攘有很多的人，但神拣选你，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偶然。礼拜六礼拜天你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，但是你今天会来到他的面前，听到他的话语，是神亲自的拣选，神很愿意把他自己给你。咱们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
人们走过我身旁，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梦去愁烦，走向未知路。人生路程几艰难，整日心恐惧，盼笑也似心哭泣，耶稣能医治。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。
你再唱一次哦。
走过我身旁，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恐惧愁烦，走向未知路。人生路程几艰难，整日心恐惧，欢笑也是心哭泣，耶稣能医治。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他为人开路。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何时我们再知人们需要主。
可以的话大家请低头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礼拜六的早上，你把我们聚集在 Trinity Pines， 你让我们读你的话语，知道当我们的始祖远离你的时候，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回到你的伊甸园里面。我们人生在世很多事情我们常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的痛苦，这些的麻烦，很多错不在我们的事上，
但是可能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
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但主你的话，你告诉我们，
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虽然这个罪一开始并不是我们要的，但是它是一代一代累积来到我们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。我们过去可能活着觉得那样又怎么样，我们跟所有的人不是都一样这样的吗？其实不是的，因为你有为我们预备一条道路可以回到你的面前。虽然我们还是罪人，但我们却可以成为蒙恩的罪人，因为你愿意不看我们的罪，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把这个主耶稣基督披在我们的外面。当审判那一天到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看我们的罪，主啊，这是你为亚当夏娃预备回家的路。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，我们现在知道了，我们需要主啊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不是当我们主，世界就是我们的主。世界这个主会给我们暂时的快乐，也会给我们成就感，但是世界的主解决不了我们生命的问题。我们生活可以得到平顺，我们可以透过竞争在世上过得不错，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，我们面对那个审判的时候，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盼望，因为那生命树的果子一开始就为我们预备，而那个生命树就是十字架。我现在问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，你是不是需要主？是不是需要这个救主得到永远的生命？承认自己是罪人，需要得到这一个新的生命。你现在有这个感动，你回应一下，我们为你祷告。不用害怕。